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早安！感谢神，今天我们能够在这边一起来聚集。那不论我们是在现场或是在线上，我相信今天神要对我们说话。Amen。如果你相信的话，好吧，我们拍手来宣告，神今天要对我们说话。哈利路亚！让我们一起来读《帖撒罗尼迦前书》3:12。我们一起来，又愿主叫你们彼此相爱的心，并爱众人的心都能增长充足，如同我们爱你们一样。第二段经文，我们一起来看约翰福音10:27-28。来，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感谢神哦，疫情这2年来终于看到了好像一个 tunnel 的一个尽头哈，我们看见有新的契机啊，有一些新的一个好像开放又开始了。但我们也看见，因为疫情的关系，我们进入了一个所谓的新常态哈 ，new normal。那这个新常态也带出了一些新的习惯。我不知道你怎么样哈，我过去呢是每2-3天才洗一次澡的人哈。Well, 如果我太太以前知道这件事，可能她就不会跟我结婚了。可是因为疫情的关系，我现在每天要洗2-3次澡啊，新常态、新习惯。我也不知道你啊，我这2年所洗的手超过我一辈子所洗的手。不但如此，我只要一碰到的东西，我就要用酒精擦一下。哎呀，有时候皮都破掉，还得擦，都不知道这个酒精是用来消毒的，还是用来洗手的哈。哎呀，新习惯。记得有一天我全家出去开车出去的时候，我就想到教会有牵手情深的聚会，我就想说，哎，跟我太太牵个手吧。我说，哎，我们来牵个手吧。没有想到旁边冷冷的4个字，消毒了吗？哎呀，哇塞，太没情调了吧！牵个手还先问消毒，为了大局着想，我还是消毒消毒。这就是新习惯、新常态。不过感谢神，我们终于哈、要准备到有一个充满契机的开始。不过说实在话，这个新的常态的确也带来一些新的挑战。说真的，过去这些时间，我们听到不少的家庭、不少的关系，或是婚姻，或者亲子，因为居家隔离，或是因为经济的压力，或者因为工作的一些不稳定，有许多的紧张的状况。坦白讲，现在因为这个疫情开放了，所以大家也要开始回去上班，工作时间也开始需要调整。说实在话，没有人知道我下个礼拜、下个月我的时间到底是怎么样来安排。其实我自己个人也是因为疫情的好像减缓，我们开始这个实体的聚会，过去2年的疫情有许多新的事工的产生，那现在实体聚会一回来，哇，过去的服事也回来了，哇，很多的调整。因为这些调整，我不得不承认我自己也有一点情绪上面的一些张力，而也在家里面带来一些这个需要调整。那感谢神，刚才帖撒罗尼迦前书3:12这边说，愿主叫你们彼此相爱的心，并爱众人的心都能增长充足。其实我们彼此相爱的心是可以成长的，我们爱众人的心是可以充充足足的。所以我相信，不论环境怎么样改变，怎么样有新的挑战，神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我们仍然能够让我们在主的恩典中爱心成长，一起来经营神赐给我们宝贵的关系。 Amen。 所以今天我们能够从神与我们的关系，我们来思考人际关系，特别是我们最重视的我们的家庭，我们最亲密的一些关系。首先我们第一来看，神渴望我们与他同在，所以我们也应当常常的彼此同在。神渴望我们与他同在，通常我们讲说，啊，那我们也要与神同在嘛。但是其实我们也因此被提醒，我们也应当常常的彼此同在。你知道神有多么的在乎 我们与他同在吗？耶稣的一个名字就是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并且耶稣来到世界上的目的就是要处理罪的问题，罪使人与神隔绝。当罪的问题被处理好，所以人能够与神同在，直到永永远远。刚才约翰福音十章二十八节，多么的有魄力的一句话。这边说，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就是我要跟你们永远在一起了。哇，这个多有感情。下一句更厉害，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你们哪一个人试试看要把破坏我们的关系，我饶不了你。哇，耶稣是非常重视我们的关系，而且他是极力的捍卫我们与神的关系。所以神非常重视我们与他同在。那今天神其实也非常的盼望他的百姓，特别是在我们生命当中非常重要的关系里面，要常常彼此同在。在初代教会使徒行传二章四十六、四十七节这边就讲到，这些弟兄姐妹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的在殿里，且在家中擘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我们看到当百姓们天天花时间并且用心的聚在一起，这个时候是多美的一幅画，甚至周围的社群都看见并且羡慕。这是个有神的爱、有神的力量、有神的同在的地方。说实在话，今天我们终于疫情渐渐的告一段落了，我真的盼望在湾区的会友弟兄姐妹们回来聚会吧。我们需要常常聚在一起，我们需要常常聚在一起。是的，在网络聚会是好的无比，是很好，我们当中也有网络牧区的弟兄姐妹，但是如果可以，我们真是应该要常常的聚在一起，因为神也乐意我们彼此同在。现在感谢神啊，牧区也可以，有些牧区也开始这个预备一些这个聚餐一些活动，太棒了，常常的彼此同在好不好？我们跟旁边说，我们要常常彼此同在啦。有时候我不太知道该不该这样讲，因为还是好像有一些疫情啊，或者大家的一些这个一些 preference 啊。但是我觉得今天我需要大喊一下，我们需要在一起啦，我们真的需要在一起，真的需要在一起。小组就约出来吃饭吧，吃饭很安全呐，真的很安全呐，真的很安全。牧区聚在一起好不好？一起 party 一下都可以。曾牧师一定会第一个答应，然后你要叫他干嘛他都可以。哎呀，我们需要在一起了，真的需要在一起，真的需要在一起。哇，我今天够三八了，这是真的，真的，我们需要在一起。哇，圣灵充满，圣灵充满。所以我们神乐意我们常常在一起。但是同样的，在人际你最核心最亲密的关系当中更需要在一起啊。我不知道你们在国中的时候或是高中的时候会不会常喜欢，我们现在叫什么炒 CP， 你知道什么叫炒 CP， 就是把大家拱作堆嘛，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这很三八，很无聊，对不对？这国中程度。但你知道吗，我们最后不管什么就真的在一起了嘛，是不是？现在你就结婚啊，有小孩啦，或者是有好朋友，真的就在一起，对不对？可是你既然已经选择在一起，你就常常在一起吧。我们感谢神，就是曾牧师常常提醒我们这些年轻的传道人啊，我们需要常常花时间陪伴家人呀。他没有说年轻的传道人听好，你要为主殉道哈，他没有这样说。虽然这个年轻传道人，我抽一阵冷风哦。他说要常常和家人在一起，这个非常宝贵的提醒，因为的确是有家人家庭的关系对了，这一切的服事才有意义和价值。对，所以事实上我听从了曾牧师的建议，每个礼拜至少要三个晚上 要在家里吃晚餐。那我不知道你怎么反应，哈，才三个晚上 ，OK， 那代表你是很重视家庭关系。他说：“哇，三个晚上，这也太多了吧？”那我们就需要私下约谈一下了哈。有时候其实并不方便呢、因为我们这个在教会办公室，有时候5:30结束，然后回到家塞车半个钟头，然后吃个半个钟头饭，我要再往回开，因为预备祷告会或是敬拜赞美练习。你说这划算吗？开车来回一个钟头，吃饭才半个钟头。坦白讲，我有时候觉得这个不是很有效率哈。但是请问效率到底什么叫效率？效率其实意思是你到底你的价值观在哪里，你重视些什么。如果你觉得家庭的关系很重要，那我告诉你，这是非常有效率的事情。毕竟我帮你算一下，一个礼拜有3天晚上半个小时吃饭，乘以52周，你这一年有至少将近100个钟头和家人在吃饭。如果你的孩子从0到18岁之后就去大学毕业了，你有1800个钟头可以跟他一起吃饭，你说划不划算？你说重不重要？非常重要，真的是要我要花 effort 能够跟你所关心、所重视、重要的人在一起。其实就这么简单，没有说什么大道理。第一个就是要花时间在一起，而第二呢，因为神渴望我们彼此聆听，所以我们也当彼此来聆听。约翰福音10:27，这边耶稣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你知道吗，弟兄姐妹，神非常的渴望听到我们的声音。这就为什么在出埃及记，我们看到8:1这边说：“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他说：“耶和华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在 NIV 的翻译是：“容我的百姓去，好来敬拜我 ，so they can worship me。”你知道吗？上帝为了要听到他百姓的声音，花了多少的代价？又过红海，有多少的神迹？为了要让渴望听到他百姓的敬拜赞美。By the way，我在这边要告诉你，弟兄姐妹，有一种声音是只有你可以发得出来的，有一种声音是没有人能够取代你，能够来让上帝能够喜乐的。约书亚敬拜团不行，赞美之泉敬拜团不行，生命和敬拜团也不行，只有你可以发出这个声音。所以在弟兄姐妹在敬拜赞美的时候，大声来唱吧，因为神非常渴望聆听到你的声音。你若渴望祷告，就大声来祷告吧，没有人能够取代你的声音。这就是神对你声音的渴望。而同样的，神也渴望知道他的羊，他的儿女来聆听神的声音。弟兄姐妹，你知道吗？当神的一句话我们听到的时候，哇，真是胜过多少的力量，胜过多少的资源和帮助。神的一句话充满 power。 弟兄姐妹，你渴望听到神对你说话吗？是值得去学习，是值得去追求的，而神他乐意对你说话。而从这样的一个观念当中，我们也应当来学习，应该要来彼此聆听，彼此沟通。其实沟通是非常重要的，就像这个房地产的秘诀是 location， 而关系的秘诀就是在沟通。但是你知道吗，沟通不只是要讲啊，沟通其实是要有对的时机，而且要聆听的技巧。什么叫做对的时机呢？前一阵子我们有一起来看这个以斯帖记，以斯帖记我们就知道说，当以斯帖要去找亚哈随鲁王的时候，他需要等到一个什么时机？一个金杖时刻。当这个王把金杖伸出来的时候，以斯帖才有机会来跟这个王有沟通。为了这个金杖的时刻，他花了非常多的时间，非常多的力气来营造，来预备这个时刻。 弟兄姐妹，你知道吗？其实我们在工作上面，我们都知道要把一个很重要的资讯或者是一个会议要开好，你要花很多的力气，不是吗？不只是在开会的时候，有些话要在开会的时候来谈，有些话是要跟主管在吃午餐的时候谈，有些话是要跟同事在散步的时候谈，是不是？那有些重要的会议是要等到吃了两个午餐，走了散了三次步，然后又开了几个会前会之后才来开这个会嘛？这叫做什么？金帐时刻，我们都知道嘛。但是你知道吗？哦、oh, ，by the way， 我三月底我准备要去非洲，再次去多哥哈、哦。这次真的行，大家为我们祝福祷告，因为我们要再次跟当地的市长和市议员有还有当地的大酋长一个会议哈、哦，求神祝福我们是能够真是有个金帐时刻，能够和他们一起来，来建造家园，然后神的祝福要来转化那块地。我们在工作上面很重视这个金帐时刻。但是我发现很多时候我们在我们最重要的家人和我们的这个亲友沟通的时候，我们一点都没有想到要选对的时间。 I wonder why， 因为在工作上你的沟通会影响到你的薪水，会影响到你的升迁，其实是很实际的，我们需要跟家人沟通，不会影响到你的薪水。也许少沟通一点，还多一点时间可以上班。可是，难道我们努力工作、赚钱、升迁，不就是为了我们更重要的这些家人的关系吗？所以，当我们这样重新来思想一下的时候，也许可以帮助我们重新来好好来经营我们的最重要的关系。而既然这个关系是更加的重要，我们也应当来思想什么是那黄金的金帐时刻。你知道你的家人金帐时刻是什么时候吗？我想了一下，我跟我儿子的金帐时刻其实是在网络上跟他聊天的时候，我跟我大女儿的金帐时刻是在跟他打羽毛球的时候，打羽毛球的时候就会聊天。我跟我小女儿的金帐时刻是她睡前已经躺在床上的时候，我跟她聊几句。我跟我太太的金帐时刻是什么时候呢？是每天早上要煎五个荷包蛋，煎一个礼拜，每天晚上要洗碗，洗一个礼拜，每一个礼拜要跟我孩子一起去运动，运动了一个月，然后一次周间午餐的约会，那个是金帐时刻。哇，你现在就知道我们家谁是亚哈随鲁王了。哦，这怎么那么麻烦啊？值不值得？值得啊，太值得了。因为这个关系是最重要的。当我们有了金帐时刻之后呢，接下来就是沟通聆听的技巧。很多时候你说啊，有金帐时刻我们要常在一起，可是重点是我愿意在一起，可是在一起的时候那个气氛是有够凝重的，有够沉重。因为沟通其实大部分不是来自于你说什么，而是聆听。沟通的艺术，成功的沟通 70%-80%其实在于聆听，而聆听不是用耳朵听啊，要用心来听。那怎么样能够用心来听呢？第一，你需要避免 selective listening。 什么叫 selective listening？ 就是听你想听的，你不想听你就有态度。我记得我的姥姥那时候她骨质疏松症、啊、所以她去看医生、啊、她很愿意听医生的话。医生说：“哎呀，骨质疏松症，所以姥姥啊，你不能吃这个，你不能吃这个，你不能碰那个。”姥姥说：“好好好好。”可是呢，结果这个医生又说了一句话，他说：“你不能喝可乐。”我姥姥非常喜欢喝可乐，所以他一听到你不能喝可乐，姥姥马上说：“胡说八道。”这叫 selective listening， 他只想听他要听的了。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就是这样啊，我愿意聆听啊，我愿意沟通，可是当别人一讲一些，哎呦，胡说八道，不是胡说八道，是很重要的，这对医生来说很重要，对你来说更重要，可是为什么你胡说八道？因为这是不中听，不想听，甚至是你否定的事情。可是弟兄姐妹，你知道吗？当我们在聆听的时候，如果别人开始说一些所谓你不中听、不想听、你否定的事情，你的态度啊，就是决定你们关系的时刻了。当别人鼓足了勇气啊，来分享他所在乎的事情，如果这是与你的价值观也好，与你的想法、你的习惯也好，是相冲突的，你那时候如果开始嗤之以鼻，开始评论，开始大骂，很抱歉，这个就是你们关系越推越远的时刻，就是这个时刻。可是如果当别人鼓起勇气来讲一些他内心很重视却又很敏感的话题，那个时候你先放下你的，我不要说成见了，放下你的想法、你的执着、你的价值观，来聆听，来并且开始来询问的时候，我告诉你，这就是关系修复和建立的时刻。所以我们避免这个 selective listening， 就是只听你想听的，进一步呢，我们要有一个 active listening， 就是主动的来去倾听。什么叫做 selective？ 什么叫做 active listening 呢？你要学会来 paraphrase， 来重复别人的说的话，然后要有 follow up questions， 然后继续来挖别人的心思哈。你看这整个过程刚刚当中都跟你没有关系了，所以聆听就是放下自己去了解他人。我举个例子，如果你跟你的一个很重要的人好了，闹不愉快，气氛不好，那你要怎么沟通呢？首先要等待一个金帐时刻，一个好的时刻，不管怎么样你需要去营造金帐时刻，然后你就可以说，感觉上次我们在谈一些事情的时候你不是很开心是吗？哇，你看平常如果没有金帐时刻，这时候马上菜刀都飞过来了，哎，这个时候手上是牛排刀，哎，这个，所以就没什么事情，的确那天不是很开心。对，那你这时候你要重点是他嘛，不是你不开心我才不开心了，我平常那么累你还跟我耍脸色，哦，不是 OK， 行，先息怒息怒 paraphrase， 所以那天的确是好像不太开心是吧？对，接下来就 follow up， 是什么原因让你不开心呢？哦，他知道，哦，你对他 有兴趣，你对他有，你是想要了解，因为我觉得你不尊重我。蛤？应该是我觉得我不被尊重吧，你不被尊重，拜托，今天我还带你出来吃牛排，你说我不尊重你，你这不是搞错？请息怒，请息怒，现在不是你发怒的时候，现在是 active listening 的时候。所以你说那天你觉得我不尊重你，然后你所以你不开心，那你可以告诉我是什么原因让你觉得我不尊重你吗？哇，你看这个是叫做继续来 follow up。 哦，因为我很累，我那天其实很累，而且我觉得我很多的委屈，可是你只在乎你所在乎的。这个时候你是不是又要开始来说你有委屈我没有委屈啊什么 OK， 请息怒，请息怒。对，哦，因为你觉得你有委屈，可是我只在乎我所在乎，所以你就不被尊重。那要怎么样能够下次得到改善呢？你有什么建议？哎，你看这样就是一个沟通的修复的一个过程，一个过程。沟通关系非常宝贵，你是否现在心里就有想到一些你很在乎的关系，可是蛮紧绷的？去想想看，是什么样的方法可以营造一个金帐时刻吧。如果你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你就学习以斯帖和莫迪改禁食祷告三天，向神来呼求吧，求神为你预备一个好的时刻，然后呢，学习来聆听，学习来聆听。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过程，其实是不容易的，但是真的是值得的。 Amen。 我相信不只是在家庭，其实我相信在工作上面，在侍奉上面，或是在你的生活圈子当中，有一些你其实很在乎的关系，你常常在一个人安静的时候常常想到这些关系，其实也值得去修复。在这个过程当中，也许你觉得啊，为什么我要主动，但就是这样，神的爱就显露出来。很多时候很多人是因为这样的一个态度和行动，他们被神触摸了。那接下来呢，就是我们来看神渴望与我们一起同工，所以我们应当也有共同的目标。以赛亚书六章八节这边说，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以赛亚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上帝非常的渴望有人能够来认同他的工作，并且与他同工。你说这句话也太冒犯了吧，什么叫做认同神的工作，我们哪敢不认同啊。但这边的确是我们有谁啊，我可以差遣谁，谁肯为我们去呢？首先需要认同，然后呢愿意同工。而当以赛亚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之后，以赛亚书66个章经卷因此来成为祝福全人类。弟兄姐妹，在这个疫情要开始有一个开放的时刻，我想做一个邀请，请问你是否认同神的工？你是否也愿意来参与神的工呢？为什么这个很重要？因为当你与神同工的时候，你与神的关系才会有方向感，才会有方向感。当你跟神的关系有方向感，你的人生才会有方向感。所以因此今天不只是说邀请，因为教会有需要，我在这边邀请是因为你的生命会因此有方向感，而你跟神的关系还会有革命情感，永远不再一样。为这件事情来祷告吧，这是美的无比的一件事。我告诉你，因为我回应了神一个又一个的邀请，我的生命真的很有方向感。我每天早上醒过来，眼睛一张开，我非常期待每一天，这是无价的，非常宝贵。但是同样的，在人际关系当中，我们需要有共同的目标，这个关系才会有方向感。在这边想讲一个比较敏感的，但是又很切身的一个话题。这段时间有许多有许多家长问教会说，如何能够帮助家里的年轻人能够戒这个电玩的瘾，就是 video game 的这个 addiction。 甚至有人打电话来教会问说，哪里有戒电玩瘾的这种 rehab center。 我每次听到这样的 request， 我第一个想法说，其实哇，我从小也是打电动长大的呀。但是我知道其实有些年轻人真的是在蛮严重的情况，因为他无法自拔，而且到达到健康、学业和家人的关系都搞砸了。可是我今天要问的一个问题是，我每次都在想这个问题，我说啊，亲爱的家长，你如果不要他打电动，你要他们做什么？你如果不要你的孩子打电动，你要他做什么？念书啊，当然念书啊，练钢琴啊。哇塞，我听了都有压力了。我不是说念书不重要，念书很重要。我不是说练钢琴不重要，它很重要，而且它对某些家长来说非常重要。我妈妈是钢琴老师 by the way， 哎呀，从小就是压力，后来学了一年我们彼此放弃， 后来他又觉得太可惜，他就找他一个学生来教我，教了10个月。后来那学生出国念书，我不知道是被我吓到出国念书还是怎么样，反正他就后来就，所以我的钢琴学龄就1年10个月。我很感恩啊，我妈妈没有叫我继续练啊。OK， 我今天 OK， 今天这只是我自己个人，好不好？我自己个人，每个人不一样，每个人不一样。可是我要讲的是，现在我是我们家四个小孩当中用音乐用最多的，这是我觉得很。如果他那时候继续逼我练，我可能现在可能有一个奖状，什么钢琴多少级，可是我不会碰乐器。可是他那时候就说：“嗯，好吧，算了算了。”可是我现在是用最多音乐的人，我觉得很奇妙。我在思想这件事。那另外，你们都知道我从小成绩并不是很好嘛，就没有想到，我真的我从小到大得到奖状都不超过10张哈。你们当时说10张，拜托我1年就10张 ，OK， good for you。但是我告诉你，我现在是在非洲设立学校的人呢，我是发奖状的人呢。这个太不可思议了，我跟你讲，太不可思议了。甚至我要讲一个，这我都觉得我觉得 OK 可以分享，就是我从小就是你知道吗？我分享过，是要当医生啊，这种什么念医学院啊这样子。对，老师还说王亚成，你要当医生，不要把别人医死就不错了。这样子，我成绩真的很不好。哎，我的确成绩后来也没有很了不起，可是你知道吗？现在非洲有一个医疗诊所，然后上个月发生一件事情，让我觉得不可思议，就是我们在医疗诊所，我们终于正式 hire 了一位多个亿的医生，所以我们在那边诊所是有执照的医生了，以前是护理师，现在是真的有医生了，是非常重要的里程碑。而你知道吗？hire 这个医生的人是一个从小被老师觉得会把人医死的这个人，我觉得不可思议，我真的觉得我一点不觉得我很了很好像很厉很强，可是完全是意外的事情，太意外了，我所有人的意外。我那天就不可思议，天哪，我竟然在 hire 一个医生哎！我回头看，我发现我父母亲给我最大的祝福，就是让我生命有方向感，因为他让我与神连结，并且我有一个能力是去寻找、去等候神的呼召能力。弟兄姐妹，我觉得我们在我们生命当中，不论是亲子关系，或者婚姻，或者是小组，或者是甚至在职场上面，我们对彼此都有期望，但是我觉得我们应该留个空间，让对方去寻求神在他们生命中的计划。如果神的计划刚好跟你的一样，感谢赞美主。如果神的计划跟你不一样，你是否愿意把这个 selective listening 你自己 personal preference 先放下来？那代表神的道路高过你的道路，而神的计划绝对比你的还要再好。好吧，当我们回家的时候，我们看着身边的人，看着小组的人，你是否能够试着用上帝的眼光，用他的角度来欣赏他吧，给他一个空间。嘿，神在你生命中的计划是什么？我支持你，我们也一起来寻求。我相信这个关系瞬间就不一样，而且又有方向感，又有革命情感，而且神要大大来使用。我看到我们教会有些家庭也是有一起这个家庭的一个方向感，非常 powerful。有些家庭一起在食物发放中心来服务，有些家庭一起参加童子军，有些家庭一起参加教会的 orchestra， 也有些家庭一起经营农场，有些家庭一起在这个优势啊，或者在贝恩，或者在儿童部在服侍。 有些家庭一起关心非洲的宣教，这听起来很耳熟哈。弟兄姐妹，你的家庭也可以一起有一个从神来的使命，而你这个家庭就很有方向感了，而且这个家庭很有革命情感，很有革命情感。Yeah, 我祝福大家在每一个关系当中都能够有这样的突破，伸出金杖的时刻有聆听的能力，然后呢，我们来寻求神在你生命当中的目标和计划，这样的一个关系会是非常非常美好的。那我们进入最后一点，神渴望深深的触摸我们，我们也应当常常报警处理。这不是打球一一报警，是报得很紧的意思，报警处理。为什么要加这一点呢？事实上，因为 我很坦诚，在关系上面我们都永远是学生，而且常常会跌跌撞撞，会有错误的时候。这就是为什么在关系上我们其实常感到挫败，感到很迷惑，感到很懊悔，感到很这个沉重。可是每一个沉重的关系，每一个懊悔的关系，其实不是结局，不是结局，是一个修复和更好的一个过程。我们看到浪子回头的故事就是这样，小儿子不论是什么原因他离家出走，我相信对父亲、对大儿子、对小儿子都是伤害。虽然我们看小儿子好像在外面挥霍玩得很开心，可是我相信在我 带领年轻人的这20年来，我相信内心是有很多故事的。可是当有一天终于这个小儿子他发现他的钱财挥霍用尽，他的人际关系也朋友都离开了，他才发现哦，原来有个关系是他搁置单置很久，他应该要回去来经营，可是他心中充满了懊悔、自责、害怕与控告。但是很宝贵的是，他至少做了对的一件事，他选择要来重新面对这个关系。虽然很多控告、悔恨、很多害怕，他选择来面对，他选择带到神的面前。有没有看到他的这个他的忏悔录里面有包括他向神的一个悔改？可是你看到当他来面对这个关系，把这关系带到神的面前又谦卑下来的时候，路加福音15章20到22节这边说，于是这个小儿子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带着多少的懊悔、伤痛、悔恨、害怕、怀疑、控告。但是当他去的时候相离甚远，他的父亲看见了，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景象，连连与他亲嘴。儿子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你的儿子。可是弟兄姐妹，父亲却吩咐仆人说，把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把戒指戴在他指头上，把鞋穿在他脚上。弟兄姐妹，这整个过程我用白话文来讲，小儿子面对一个关系的恢复非常的惧怕战惊，当他带到神的面前，他的父亲或者说父神没有多说什么，没有控告，没有条件，没有说教，只有报警处理，紧紧的抱住，什么都不用说，什么都不用说。有时候在关系上面，我们很希望能够多学一些技巧，多一些理论，可是我们真正需要的有时候的确还是一个拥抱。今天回到家，如果在这些比较紧张的关系当中的人就在你身边，我给你个功课好不好？紧紧拥抱1分钟。哇塞，这我昨天晚上跟我儿子练了一遍， feels good. It feels very good. 如果没有机会，你就跟神祷告一个金杖时刻。不过无论如何，我觉得今天上帝他知道我们当中有些因为关系而心灵破碎、疲惫、后悔的人，他要来拥抱你，让他来抱抱你吧，什么都不要说。而最后，父亲把袍子穿上，把戒指戴上，把鞋穿在脚上。父亲的意思就是，我就是要来恢复这个关系。不论之前多么的糟糕，我就是要来恢复这个关系。就算你会再跑走一次，我还是要来恢复这个关系。今天在我们当中，不论我们当中是否有人觉得你跟神的关系很遥远，当你回转的时候，他就是要来恢复这个关系。今天在你生命当中，无论有再难恢复的关系，当你交在神的手中，他就是要来帮助你。但我知道在我们当中，也许有些人，这是我在预备这个信息的时候一个特别的感动。也许当你在听这个信息的时候，我们请敬拜团可以上来预备了。在我们当中有些人，你也许在听这个信息的时候，你心里说，一切都太迟了，因为我已经来不及去修复一些关系了，因为我已经来不及去抱住一些我很在乎可是很懊悔的关系，因为这些人已经离开了。这的确很不容易，但让神先来抱你吧。你也需要安慰，你也需要鼓励。你的自责也够多了，把这些悔恨让耶稣来替你承担吧。我相信当神恢复你之后，当你被神安慰缠裹之后，他要让你去帮助许许多多有需要的人。神恩典够用，他能够使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人得益处，甚至让我们最懊悔的一些过去也能够成为神恩典的管道，甚至能够让一些不容易走不出来的人能够得着医治与自由，甚至得着救赎。我相信当我们被神拥抱之后，我们就有能力去拥抱那些同样破碎有需要的人。好吧，让我们一起来祷告。这个时候就让神来拥抱我们吧。主，请你帮助我们卸下我们在关系当中所受到的一些重担，一些疲惫。 主啊，让我们看见你在拥抱着我们，只有安慰，只有接纳。而我看见在你安慰接纳的旁边，摆着上好的袍子，摆着宝贵的戒指和那新的鞋子。这是个过程，关系可以恢复的，至少我们可以先恢复的。你的恩典够我们用。 Thank you Lord， 奉耶稣的名祷告， Amen。 我们一起起立来唱，就是现在，
就是现在，来触摸我，让我的心被满足，用你双手来拥抱我，在你怀中不放手，
就是现在，
就是现在，来触摸我，让我的心
现在，
就是现在，来触摸我，让我的心被满足，用你双手来拥抱我，在你怀中不放手。
是的，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今天就把每一个宝贵却又非常 vulnerable 的关系带到主你的面前。主啊，我们在乎的关系你也在乎，而耶稣你来到世上就是为了让关系能够得到修复。因此我恳求你，当我们向你呼求的时候，你来垂听我们的祷告。当我们这段时间把我们这个需要带到你面前，愿你来拥抱我们，也赐给我们力量恩典，为我们预备金帐时刻，也让我们预备沟通聆听的能力，更要带给我们人生目标与方向。主啊，我相信这一切都是一个经历你的过程，是一个荣耀的过程。而我们当中有些人在一些过去的关系而懊悔走不出来的，主啊，我求主你今天来释放我们，让我们能够从过去的懊悔当中得到你的安慰与扶持，我们也能够选择原谅自己，因为你已经原谅了我。我们把这样的重担让耶稣来承担，你的爱今天要来充满，你的安慰现在就要来触摸，而我们恢复之后，我们可以成为爱的器皿。感谢赞美主，你的恩典丰富的够用。这个时候我要发出一个邀请，不论是在现场或是线上，如果你从来没有机会接受耶稣作为你个人的救主，这时候你可以跟我一起来做这个接受耶稣的祷告。当我们接受了耶稣，你就成为神的儿女，就像刚才信息所说的，他永远不离弃你，也没有人能够来破坏你和神之间的关系，而且你要得着永生。所以我祷告一句，你也祷告一句，这就成为你自己 邀请耶稣的祷告。我们来，亲爱的耶稣，我的救主，我承认我是罪人，请你今天住进我的心中，洗净我一切的罪，成为我生命的主宰。今天我成为神的儿女，你是我生命的光，引领我前面的道路。奉耶稣的名祷告， Amen。 如果你做了这样的祷告，恭喜你今天成为神的儿女，你永远都是神家里的人了。哈利路亚。欢迎你可以到新人服务中心，可以询问一些我们的小组的一些活动，或者是启程福音聚会的一些资料。在这个人生新的旅程，有弟兄姐妹陪伴你一起来成长。那最后我们一起来领受神的祝福。主，我们感谢你，主啊，你是何等恩典的神。在十字架上，我们与神可以和好，我们也能够与人和好。今天你给我们充足的恩典，能够带着盼望靠着你来走人生的道路，也能够来经营美好的关系。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和圣灵的感动与每一位同在，从今直到永永远远。 Amen。 哈利路亚，荣耀归给我们的神。好不好，离开的时候跟旁边两三个人，如果可以的话抱一抱好不好，如果你觉得 OK 的话抱一抱，说耶稣爱你，我也爱你。 See you next week。